我们先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这里讲到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好，那这里讲到说，神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呢，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来侍奉他。好，那不是只有全时间传道人才是侍奉神的。好，每一个被蒙召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而且是终身。好，终身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他。好，那这里讲的这个侍奉呢，好，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希腊原文的这个侍奉跟服侍是两个字。好，在我们中文没有很清楚的划分，那在希腊文的这个侍奉呢，这个字呢是讲到对象是神。好，那讲到这个字的时候，讲到侍奉这个字的时候，他常常讲到对象是神，而且接下去都是讲到怎么样要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好，也就是说面对神侍奉神很重要，是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虔诚敬畏的心，我的心态。好，还有我是一个圣洁公义的，这样来侍奉他。好，那讲到人，讲到服侍，希腊原文是另外一个字。好，那个讲到服侍呢，对象就是人。好，那讲到人的时候，对象是人呢，接着就是讲到说要怎么样，要做仆人。就当我们服侍人，对象是人的时候，我们很重要就是要做一个仆人。好，有一个叫对方，要借着我所服侍的，叫对方喜悦。而且叫对方得造就得益处。好，那好，那我们这一堂讲到教牧学。好，那我首先就是要讲到我们作为一个，我把大家都是当作我们就是要服侍主的，哈，要全时间服侍主的，哈，那我们要来服侍人，那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侍奉。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哦，路加福音，不是在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17-18节，这里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这里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中文有时候没有分得很清楚哈。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其实是讲到侍奉基督。好，那这里呢17节，我信主好多年，我都只读17节，虽然18节读过去，但我没有把它跟17节连在一起。好，就是说我只知道说啊，神的国就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可是我没有去留意，这就讲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也就是说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如果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常常活在神的公义里面，神的平安里面，好，还有呢藏在圣灵中的喜乐里面过生活，我就已经一直在服侍基督了，我就一直在侍奉基督了。好，这样的服侍是什么呢？这样的侍奉是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好，那这里讲到的公义，那公义就是讲到这个正正当当的行为。好，那也就是说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在乎神的公义，这点非常重要。好，正正当当的行为。好，我们看见像约押。好，我以前读圣经哈，我有好几年不太明白，就是我觉得约押真的好爱大卫哦。好，他为大卫真是这个真那么效忠。好，效忠到一个地步呢，大卫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好，然后呢即使他觉得不太好的，他也那么听话都照着去做。
好，那大卫叫他把这个这个乌利亚对不对哈？好，就说叫他送到前线去，他就这样子了。好，那所以约押是这么效忠的，可是最后他的结局怎么这么惨？好，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你会看见，讲到大卫的勇士里面哈，有讲到约押的弟弟哈，约押的两个弟弟啊，这个亚比塞、亚撒黑都有讲到，还有呢，约押的拿兵器的都是勇士，只有约押没有写在上面。怎么一个人他为约押为大卫做这么多的事，效忠于大卫，最后神给他评语是这样，而且最后大卫也不喜悦他。好，大卫不喜悦他，那为什么他的结局是这样呢？就是你会发现他有私心，他不公义。好，那这个约押呢，他就是遇到亚尼尔，大卫想要得到亚尼尔，这个要做他的元帅，还有亚玛撒要做他的元帅，约押就受不了，他就把他们杀了。那也就是说他的服侍大卫呢，是在自己的私心跟野心里面，这就是他不得奖赏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大卫常常讲到预表这个预表神嘛，因为大卫王嘛，预表神的王国，那就是说这位王神的国在乎公义，在乎公义，就在乎不是在乎我做了什么，我为这个王我杀掉了好多的敌人，我为王去卖命去征战，但是有碰到我的利害关系，我的私心跟野心，我不容许人来做元帅，因为元帅是我要的，是我要当元帅，你了解吗？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里面，如果我们有私心跟我们的野心，我们不讨神喜悦，虽然我们可以好像为神做的轰轰烈烈，但是呢，我们就觉得我之所以为神做的轰轰烈烈，是因为我要站在那个地位上，我要站在那个牧师的地位上，那个很被人尊崇的地位上，只要是别人来站这个位置，我就不容许，你知道吗？那你会发现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是这样，他为神可以很拼，很热心的服侍，但是我必须要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个高位上，把别人要挪开，这个就是约押。所以约押不成为大卫的勇士的名单里面的，你看连他拿兵器的都做勇士，是被神所记下来的勇士，王的勇士。那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我们都应该是在那个神的勇士群里面的一位。那之所以会让我们没办法成为勇士，就在乎我们的私心不公义，不公义，他就私下的去把他杀掉了。好，那所以这个神的国在乎公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那还有呢，所以这个公义讲到正正当当的行为，好，光明正大的行为，没有那个，但特别义就是讲到遵行神的旨意，只有神的旨意才是义的。好，那这个义就是我在羔羊的下面，羔羊我尊羔羊为我的王嘛。好，所以在以弗所书那讲到，他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什么是行善？也是这样，行善就是行神的旨意，唯有神的旨意是善的。好，那这里就是讲到这个神的国在乎公义。好，我们这里不翻开，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话。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
这里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就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那你看，这些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可见他们的服事有没有果效？
有，
对不对？他没有行出异能，这个乎这个超乎平常的 supernature 哈，这个超乎平常的东西就不叫异能嘛。他是真的有行出来，他鬼没有赶出去，他就不会叫奉你的名赶鬼，对不对？表示是做出一些真的是有功效、有果效的。好，那但是呢，神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作恶的人。”那这句话是很严重的，很严重。这个我就想到，就跟约押一样，什么？约押为大卫是攻打了好多好多的城，建立了很多功劳，但是。他这里讲到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能都进天国，不是都不能进天国，是不能都进天国，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那这句话是很严重的话，所以基督徒需要很清楚的去这个把这样的话记在里面。我有讲一套录音带叫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那我们要服侍主的呢，我们真的从现在就要开始好好在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上去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我觉得这个好就这样，我觉得那个好就那样做。好，因为他这讲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那约押就是这样嘛。大卫并没有要他去杀亚尼尔，对不对？大卫是想要用亚尼尔做元帅，他就受不了了。所以他可以做好多是去为大卫建功劳，但是另外呢，很多是他的私心去做的，是他的野心而去做的。好，那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这样。那这节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见跟这个一样，神的国在乎公义，在乎行神的旨意。好，在乎行神的旨意。好，那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服侍主的人要留意，我们有时候会为一些我们所做的事蛮有果效，我们就在那很洋洋得意。好，我们觉得我们很有安全感，因为表示神很喜悦我。神如果不喜悦我，为什么我一赶鬼鬼就赶出去了？神如果不喜悦我，为什么我一祷告就有异能行出来？所以我们会以为这样我们就很安稳了，我们很稳妥。可是我们不知道结果呢，神说我不认识你，很可怕的话，对不对？很可怕的话。好，那所以你要知道，你赶鬼你行异能是叫那些人得益处，不是得益处。那个被鬼附的，那个有病的，那个有问题，他得着帮助了，他得着益处，但是我并没有得益处。所以当我们服侍有一些恩赐，是恩赐是为了服侍教会，服侍别人，但很在乎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非常重要。这就是我想到要讲教牧学。好，教牧学我觉得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我需要知道神注重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里讲到，他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我的一生的服侍是叫神喜悦的，我很需要知道神很注重公义，在我的身上要有公义。那只在乎公义。很多服侍主的人有时候到了在他服侍进入服侍合场里面，他会因着有一位很有名的政治人物在我们教会里面，
或者很有情有势的人在我们教会，那我们就会变得不公义了，对不对？会因着这个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在我们当中，那当他跟另外一个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偏袒这一位有权有势的，或者这位有权有势的有这人，他其实并不适合站在某个服事的岗位上，但只因为他是有地位的，他是有钱的，而我们教会也很需要钱，我们就变成重用他，把他，因为他喜欢这方面的服事，也许他很喜欢带敬拜，也许他很喜欢带查经，那事实上他的生命实在不能够叫人家服的，但是或者他的查经他的带敬拜并不能叫人家 得到益处的，但是他其实并不是很合适，但是因为他对这个教会的这个金钱上的供应，或者在一些事情上面他是很重要的，很影响力很大，我们就把他重用他，这个就叫不公义，这都要很留意。好，你会不会，所以保罗他说，我如今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对不对？我说我是神的仆人，我岂是讨人喜悦的呢？好，那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那这点我们需要很留意。好，那在我牧会到今年24年，那我向来是以神的旨意，神所喜悦的，以及弟兄姊妹可以得着最大的造就为前提，我宁可我去得罪人。好，就是说也许这个某某牧师他其实是我们交情也蛮好的，可是我请他来这边讲道，那结果弟兄姊妹觉得没什么得着，好，那我就宁可对他不好意思，不再请他了。然后我所有请来的讲员都是要叫弟兄姊妹可以得到最大的造就，而不是要建立我的交情，你知道这个很重要。但是这其实不是很容易耶，这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你真的会得罪你的好朋友，而你的好朋友有时候也是蛮有名的人，知道吧？那只是弟兄姊妹好像他现在不能供应他们，知道？那我就只好不请了。好，然后我所请的讲员都是以弟兄姊妹可以得到最大的造就，而不是我的交际。好，其实这很容易的，对不对？这很容易，那这个叫公义。好，这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当神的仆人，我们最主要是要乳养羊群嘛。那乳养羊群什么？要叫羊群长大、长健康嘛，哈，长得健康，所以他需要一直吃、一直吃，各方面每一次的所有的聚会都是为着叫他可以长大、哎健壮，而不是为着。哎呀，我请这个人来，这个人就也会请我去，然后我就会成为怎么样有名的人啊，然后我各方面就八面玲珑哦，这个交情很好。我从来不是这样子的。那你做神的仆人，你必须为着公义，你有时你需要去得罪人。那也就是说，一个神的仆人哦，如果你怕得罪人，你实在很难做好。做讨基督喜悦的，你很难。如果教会应该有这些的追求，好，例如教会现在应该有圣灵里的追求，那只是因为教会有一位两位是蛮有权的人，蛮有权势的人，他反对，他觉得你如果开始有追求圣灵充满，我就离开这个教会，或者我从此就不奉献了，那你就好，那我们就不要追求圣灵充满，不要有这个圣灵的运行，你知道？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牧养教会不可能你做什么事都全体都赞成的。 总会有一两个或者少数几个不赞成。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我是要讨神的喜悦，还是要讨人的喜欢？可是你不追求让圣灵可以自由运行，教会就不可能生命一直丰丰富富的长起来。好，那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可以骗自己，讲得很好听，说哦，因为还有两位不赞成啊，所以我们就不要。不是的，你该做就是要做的，教会不可能什么事都每个人都赞成的。好，那我觉得这一方面非常重要，神的国在乎公义。好，接着讲到和平。这个和平呢，首先需要我要跟我自己和平。好，就是说我能够跟我自己和平的相处。你说怎么会不和平相处？我们再问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常常很不能够接纳自己？好，我如果对于自己的相貌、自己的这个身高，好啊，对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对于我的教育，好，对于我的这个对于，就是我不太能够接纳我自己这一个人，好，那我就不可能去跟别人和平。你了解吗？好，我必须以神所给我的一切为满意。好，那很多时候，如果我很自卑感，好，我对自己常常觉得别人会瞧不起我，好，好，那觉得我只要跟人在一起，人家都比较喜欢另外一个，比较不喜欢我。那这种呢，叫做我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好，那只要我们不能够接纳自己，我们就不可能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当什么？我们所有要服侍主的人，这一方面你一定首先要认真的去面对。好，就是我是不是很接纳我的一切。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不接纳自己，我常常有自卑感，例如说我对我自己的长相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好，那同工只是看我多看一眼，可能他看我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发呆。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赶快，我是不是哪里脏啦？哈，然后，他为什么这样看我呢？哈，他是不是很瞧不起我啊？哈，啊，我到底就开始一直想，我最近有说了什么话得罪他吗？哈，哦，然后就开始一直往那方面去想，你会发现人家跟你同工会觉得很累、很辛苦。好，那这个和平，非常重要。我记得我。以前有来过丰州神学院哈，有人就问我说：“江牧师，你接纳全时间的同工的条件是什么？”我说：“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心灵强健，心灵强健。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心灵不强健的话，也就是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这方面那方面我都蛮自卑的。”也许对我自己的讲英文发音不准啊，蛮自卑的，好，或者讲国语啊，不卷舌，很自卑啊，或者是对我的这个这个讲话有时候会有一点这个重复的话啊，好，蛮自卑。那人家只要一好意跟我建议一下，我马上就觉得啊，就觉得他为什么这么挑我的毛病？其实是我不太能够接纳自己。所以别人一提，其实人家只是一个好意，希望我这方面可以注意一下，可以更进步。所以其实他是爱我的，但是因为我的自卑感，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在挑我毛病，然后以后我在他面前就会变得很紧张，对吧？所以你如果因为同工哦，特别是全时间的同工，那是一起在最前线打仗。我们是一起在面对，也一起在扶助那些伤患，就基督徒的伤患。好，我们一起在缠裹，在医治，在帮助那一些基督徒的伤患伤兵。好，然后在面对仇敌。那可是呢， 变成一起在面对打仗的人呢，变成自己在打自己。哦，你在最前线自己在打自己，不得了的，伤亡惨重，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政治活动很厉害的，所以为什么我人家问我说你选全时间童工的条件是什么？我说第一个条件就是心灵强劲。后来我有一年回台湾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这个一个大学里面是教心理系的，好，那他请我吃饭，然后我们就聊起来，好，那然后就有谈到这个问题哈，好，我说我选全，他也问我说你选全时间童工的条件，我说第一个条件就心灵强健，他说对，他说你知道吗？我最近就在帮那个宣教机构哈，在应征人，好，就是有人要来当宣教士，好，那他现在就是去帮他们做心理测验，测验这个人心灵强健不强健，知道吧？也就是说，现在宣教机构有很多已经开始明白了，你要选一个宣教士，不是在乎他圣经多熟，他口才多好，而是第一个条件，他需要心灵强健，因为他心灵不强健，他即使很会查经、很会讲道，但他跟人一碰他就倒了，知道吗？有些人这方面很强，很会讲圣经啊，很会讲道啊，也很会带敬拜，但是呢，人家只给他一点建议，希望他改进呢，他就受伤的不得了，哈、啊，就说好像一个那个很容易碎的花瓶啊，一碰那个花瓶就破裂了，就碎掉，那他至终服侍不了几年，他就垮掉，啊，他垮掉，而且他会使整个的同工群都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因为大家在他面前都要非常小心，哈，然后有话都不敢随便说，哈，那就是很辛苦。那另外呢，他所牧养的羊群也会受很多伤，他自己会受更多的伤。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牧师服侍到后来都那个里面充满了苦毒？你有没有发现也很多师母服侍到后来都精神分裂，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师母会精神分裂？他受不了他的丈夫被这么多的这个毁谤啊、指责啊这样子。好，因为夫妇是一体嘛，丈夫被攻，当然他也是被攻嘛。好，那姊妹有时候情感这方面脆弱，她受不了，砰就精神崩溃了。所以服侍主很需要，你要这个心灵强健非常重要。那心灵强健，首先就是你有，那你说，可是我从小就有一些伤害，怎么办？你需要去得医治，你需要得医治。好，那现在都有一些内在医治的释放啊，哈。那另外呢，你要过内在生活。你要好好过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好，你这样去讨神喜悦，你就会一直强健起来。好，在我们教会也有很多都有这个主带来好多都是有受伤害的，好，也一个一个的经过一些年日，一点一滴的被医治起来，这种都不是一下子，你知道吗？你可以一下子把那个鬼赶出去。但是心灵要强健是需要一些年日，好，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人，你可以这个感冒，好，赶快给你吃个 Panadol， 哦，一吃了你感冒好了，好，但是呢，你这个容易感冒的体质是需要一点一滴的去调，对不对？哈，吃中药啦，吃健康食品啦，然后运动啊，哈，还有早睡早起呀，哈，你要各方面去调到你整个哎健康起来了，变成人家感冒我不感冒，哈，啊，免疫力强壮起来，这样，那否则鬼赶出去了，你里面很脆弱，等一下人家讲一句话，又开始苦读了。又开始恨了，又开始不饶恕了，等鬼又住进来了，又要再去请人帮我释放了，对不对？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啊，所以你隔阵子他又要医治释放，隔阵子又要医治释放，所以最重要
我们能够一直强健起来，是你的体质真的要调。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过一个内在生活，就是与神同住的生活。那我有一系列讲到内在生活，这个系列就是帮助很多人，他们一点一滴体质改变了，他的思想模式改变。你要强健，你一定要思想模式改变。很多时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模式，以至于你每次都错误的反应，那你伤害就越厉害。这样好，那举例说什么叫错误的思想模式。例如说，神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可是错误的思想模式就是神管教我就是神讨厌我。你看神都不管教他，神比较喜欢他，这叫错误的思想模式，知道吧？有时候我们一个对的就知道啊、哦，神谢谢你这样管教我，表示我不是狮子，我是你的儿子，哈，我是你所爱的，所以你会那样细细的搜索我一点对别人不好的动机，哈，我对别人一点不好的语气态度，神就光照我，哈，就来责备我，或者就借着人来说我，这就是管教我嘛，对不对？那就表示神这么爱我嘛。神会破口骂人，神都没有人敢去，都没有人去说他。那狮子他不是儿子嘛，对不对？你外面流浪的孩子没有人去管他嘛，只有自己家的孩子才会管教嘛，对不对？好，所以对的思想模式非常重要。好，那我就讲到说和平。好，我能够那我很接纳我自己这个人，我才有可能还有里面才会 peace， 我才是一个 peaceful 的人，这个非常重要。那我自己是一个里面有和平，你知道，因为你没有不接纳自己，你里面常常就会总是在想着这个人怎么这样说我，那个人是不是讨厌我，就你里面已经常常在冲突啊，是吧？
对，
对对，猜疑的灵。对，那为什么会那么有猜疑的灵？因为他在成长过程有受伤害，还有被害到了，所以他会猜疑嘛。有些人有被害妄想症，你知道吧？因为他可能在从小的那个成长过程就被叔叔害了他们家啦，使他们家破人亡啦，或者使他们财产被夺了啦，使他的爸爸坐监牢啦，或等等的，就是有一些被害，或者他被他同学出卖了，等等的，就是这种猜疑。另外 reject spirit 被弃绝的灵也是会有猜疑，有很多啦。好，就说我们在成长过程有受过伤害，我们就会变得常常很有猜疑心。好，那这些我们都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还有在神的同在里面，一直改变我的思想模式，使我这个人健康起来。好，那你会发现，如果你会猜疑别人，你常常不快乐的，所以你很难，你里面就常常七上八下，因为总是猜疑。这个人这样子，我今天老师会这样，是不是某个人去告了我啊？或者是你什么都是在猜疑嘛，所以你哪有平安可言？好累，对对对，好，那这个和平非常重要。还有呢，我需要是个平安的人，那怎么样来保持平安呢？就遇到每样事情发生，我第一个反应就先为这件事来感谢赞美主。我为这件事感谢赞美主，我知道若不是神所允许，没有什么事会临到我身上，那我就比较有安全感，对不对？我们之所以没有安全感啊，猜疑啦，要防卫别人，防范别人啊，都是因为我不够认识，不够认识神的爱，知道吗？不够认识我是在神的手中，我不在人的手中，我在神的手中，所以神允许他这样对待我，神允许这件事临到我，若不是神允许不会临到我的，而神允许临到我都为叫我得益处，为叫我得荣耀，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为叫我得益处的。好，那所以呢，你发生任何事，你的感觉，你的情绪，你没办法控制，
但是你的口是可以控制的，就是你可以先开口为这件事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主我相信你是你借着他这样来对待我的，好，不是他，而是你故意要他这样对待我的，好，好，你这样子就很保持你的平安和平，好。那另外呢，你要追求跟人的和平，因为神的国很在乎和平。好，那他说那个哥罗西书那个时候，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好，你们也为此蒙召。为此蒙召，蒙召来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也就是我里面有一个主人，就是基督，基督的平安。好，常常保持基督的平安。那另外呢，神的命令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他说这个就是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好，你一定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好，那所以寻求和睦是很重要，可是在教会里是很不容易和睦的。好，那因为教会是仇敌攻击的对象，好，他就是一直要让你分，好，尽量的分，好，分他是大陆来的，我是台湾来的，他是新加坡来的，我是马来西亚的，好，他是哪一帮，同样台湾来的又分，他是民进党的，我是国民党的，好，这样，好，就是常常分，好啊，同样都是这个国民党的又分，他是老一代的，我是新一代的，哈哈，是不是？这仇敌就是让你常常分，可是神要我们和，神一直要我们说，我们只有一主一信一喜，好，我们只有一位神，好，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常常要和。那和平呢，很需要去寻求和平，一心追赶，要追赶。好，那什么叫要追赶和平呢？就是他不理我，我得去问他，对不起哈，我是不是最近有做什么事得罪了你啊，哈，这样，好，去问他，好，让他可以说出来，然后让你要么跟他解释，要么跟他道歉。好，那所以你们说他不理我，算了，拉倒，我也不理他。教会可以一直分裂，那特别你要当一个教会的领袖，你要常常去寻求和睦，常常去寻求和睦。你们还没有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你们可能以为当牧师好风光啊，都是站在上面教导别人啊，大家都听他的啊，不是的。你越是要当领袖，你常常得下来去跟人寻求和平，寻求和睦。有些时候不是我们的错，但是我愿意去跟他求和睦。好，那特别你对一些软弱的肢体，你都只有下来一条路而已。好，那否则的话，因为他软弱，就像他刚刚讲猜疑，他很容易猜疑的。你讲到他就觉得你这个是在指他，他就可以气你气得不得了，然后就开始一直跟人家讲哦，开始跟碰到的每个弟兄姊妹都讲哦，说你看哪有在台上这样子讲我啊，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你讲到一滴都没有想到他的，而且像这种情形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所以我都觉得啊，牧师我最好不参与很多事，最好免得他觉得我在讲他，表示我都不知道。呵呵，很多啊，我连带聚会，那时候我刚来拓荒，常常血气不循环，所以呢，等一下站一个小时多，哈，还要会后追求站一个多小时，所以有时这个人在带敬拜的时候，我就腿很酸，我就先坐着，我就没站起来，我这样也得罪人嘞，你知道吗？你以为牧师很风光吗？你常常会得罪人的，你没做什么就已经在得罪人了，是吧？啊，后来这位带敬拜的人就很气我，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气我。直到后来我去跟他寻求和平，他才告诉我说，为什么他带敬拜我就不站起来，别人带敬拜我就站起来。其实没有，我坐第一排他没看见，别人在进门我也常常是坐着的，我偶尔站起来，知道吗？是这样。好，
那另外呢，也有人都是后来才告诉我，他听讲到的时候，哦，他就很想这个，很气，很想这个一拳打过来。后来主就光照他，主跟他讲说，你不能打邮差，你知道吗？哎呀，如果不是主保守，不知道会被打多少啊。知道吗？你羡慕当牧师吗？除了你讲得到都不碰到人的生命，你讲得到如果都碰到他的内心世界，你碰到他真实的生活，碰到他的老我，碰到他的生命，很多拳头就想打过来。但是也感谢主啊，你看刚开始我早期牧会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哎呀，我们弟兄姊妹怎么这么顺服，顺服到我都感动得不得了。如果你愿意常常下来，常常下来去寻求和平，好，那你愿意谦卑，哎，你的羊群渐渐就会谦卑。你愿意做一个顺服的人，你所带领的人渐渐就成为一个顺服的人。生命换生命，什么样的人带出什么样的人，是吧？如果一件事什么事你不理我，拉倒，我都不理你，然后那个也是这样，那他们也变成是这样的人，那你说这个教会会成为什么样，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来跟我建议什么，我马上都说你错，都是我对，不管我对不对，你就是要听我的。那你想想他们是不是也又变成这样的，对不对？他们从小组长开始对下面的人是这样，哇，整个教会都成为这样子的人。可是在我们教会从一开始，我们几年下来，渐渐我们那些代祷同工，那些很核心的同工，他们一个个谦卑下来。为什么？看见我是这样对待他们，所以他们也就这样去对待别人，那整个教会就变得合一，而且相爱，而且谦卑。好多人来都觉得，哇，你们弟兄姊妹怎么这么顺服啊，不是一来是这样子的。早期在我们教会很多都知道，哇，真的都很厉害的人，那有人就说江牧师啊，你牧养的羊都是绵羊啊，不晓得。早期不是，现在真的是绵羊，现在真的是绵羊，但早期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刚刚讲要打的都还姊妹耶，而且是主光照他耶。好，那所以你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常常里面是一个和平。你说那为什么都要我去寻求和平，他为什么不来跟我寻求和平？你先谦卑下来，你就先得荣耀啊，对不对？好，那还有并圣灵中的喜乐，好，就是你常常去寻求和平，你就会常有圣灵中的喜乐。好，那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你要看这个环境有什么好快乐的，好，你会发现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常常有，哇，这个生病，那个人就是跟另外一个人有不和或等等，好多事好多事，永远常常都会有很多事。好，但是如果你一直活在主的里面，你陶主喜悦，你会常常有圣灵中的喜乐。好，那他说这样呢，你就在服侍基督，又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好，所以有一位这个古圣徒，他就讲到，他说呢，他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好，那这是第一句，他讲了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好，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服侍主一开始我们就要有这个正确的观念，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我做了什么事更重要。你看摩西，他神叫他吩咐磐石，好，他被惹动了，他用杖打下去，水也流出来了，对不对？水也流出来了，但是呢，他就从此他就因此不能进迦南美地。你知道， 他不能说神啊，我已经领百姓这么辛苦的把这些悖逆的百姓领来了，难道他们进去我不进去吗？我再怎么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再怎么样也比约书亚加勒辛苦多了，对不对？可是神就是不让他进去，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我不能用我所做的就表示我有邀功，我有豁免权，不被神来管教，我没有办法的，是吧？神注重我所事的过于我所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那他说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好，所有真实的那些工作都是生命流露出来的。好，他说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你被神数算，算得出来的，在神的永恒里被纪念的那些侍奉，都是因为你活出了基督来，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说行异能啊，鬼也赶出去，他没有，他不是算得数的侍奉，对不对？你去服侍一个软弱的，你去做一个最卑微的小事，好，可是在爱里面做，在爱神里面做，这都是算得数的侍奉，是基督的活出。好，他说最后他讲到说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好，那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你看，我们好多人要把自己献给神，我们就是想好好的发挥我的才华，然后好好来为神大做一番，对不对？好，那可是神说，这位古圣徒他说，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你要去为神做什么，你要让神做工。他说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你看摩西就是这样，摩西在埃及学了埃及所有的法律、政治、那军事、各方面那样子的装备在他身上，但是神没有办法用他，对，他可以打死这个一个埃及人，抢救一个犹太人，好，希伯来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带领这些百万大军的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没有办法。这些悖逆的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不是你有这么多的装备可以去带他们出来的。那怎么样能够带他出来？他需要先让神做工。神怎么做工在摩西身上？让他去牧养羊，是吧？去旷野去牧养羊，牧养40年。这就是摩西如果不让神来做工在他身上，什么叫不让神做工？就是说他可以一样在那牧羊，但是在那怨声叹气，觉得神你太不公平了，我这样为我的民族，为你所拣选的百姓保护他，冒着我生命危险来保护他，结果你居然让我落到今天的下场。好，他如果里面有苦毒，有怨恨怨叹，他就是不让神做工，对吧？所有神做工在我们身上，神怎么做工在我们身上？你看神做工在摩西身上，就是把他摆到那去，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人去面对羊，他没有办法去管一个人，都是去管羊，羊很笨，都去管这些羊，刮风下雨，风吹日晒，就是在那很枯燥乏味的工作。那神怎么样做工啊？你一个这么有才华，这么有知识的人，你去做这种事，有的人会发疯，对不对？但是这正是神做工的方法，做什么？要把他的那个至高至事拿掉，把他所以为他拥有的先做掉，做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行，我是左口笨舌的。神说好了，开始可以用了。
知道吗？这就是神做工的方法。就我很有口才，摩西刚开始是很有口才的。好，那而且他那个身材一定很魁梧的，对不对？在埃及这样训练出来的。可是让你所有你所以为有的都丢弃，就像保罗一样，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都当作有损的，因为这些并不能被基督所用，这些都没有办法来牧养这一群悖逆的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摩西为什么他能够带以色列百万的以色列人？你看这些人也不是他生的，也没有在同一个教会，谁听他的嘛？对不对？好，明明他才行一个神迹过红海，马上就有人可以跟他反叛。神迹的他行一个神迹，地裂开了，好，这个马上人家又说，哦，你害了神的百姓，马上又怪在他身上。你说这群百姓景象多么硬，多么无知啊！谁能够去带？谁能够去带？摩西为什么能够带？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他能够去牧养这么大一群的这个应着景象百姓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你说这跟带领他们出来有什么相关？因为应着景象百姓一发作了，一攻击了，他就伏在地，伏在地，神就开始伸手管教，知道吧？摩西如果自己拿起杖来抵挡，神就不管教了。每次他被攻击，他就是伏，每一次他被人家挑战他的权柄，他就是伏。他只有一次不够谦和下来的时候，神就管教他了，是吗？所以弟兄姊妹，当牧师不是很风光的，你需要经得起很多人常常看你的权柄，不服你，而且对你很凶，你那时候反应怎么样？你跟他凶回去吗？你只能服，你只有这样，你才有办法去牧养百姓。有一位牧师，他来到我们教会，他看见我们教会大家哇，怎么都这么顺服啊，这样子悔改啊，这样啊。结果他回到他的教会，他也开始讲悔改，说你们要悔改啊，怎么什么什么样的要悔改，怎么样怎么样要悔改啊。就弟兄姊妹有的听了就讲，你为什么自己不悔改？他就气得就离开了，你知道吗？我们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人悔改？因为我每次的我都是带头悔改。好，你做牧师你不能为了维护我自己的形象，我不悔改，我都是啊，主啊，叫他们要悔改啊，就不可能。所以我是这样做，我们的小家长也都开始这样做。所以我们的小家长在小组里面分享，他都是先分享他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所以这整个小组大家也都分享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所以整个小家就很和乐融融啊，当大家都很坦诚相待，就是不需要一个假面具。所以很多人来都说，哇，你们怎么都这么坦白的交通自己的这个糗事啊，自己家里的这些事啊，因为大家都这样。好，所以你们所有要去服侍主，你需要这样子。好，那所以凡不让神做工的，你就不能为神做工。好，摩西如果他不让神做工，在那里忠心的牧养羊群，而且没有产生苦毒，好，他就没有办法去为神做工。好，那他这样子的顺服了 在那忠心的牧养羊群，让神做工在他身上。神觉得做到一个地步，他开始发现神觉得他这个人很柔和谦卑了，可以被压被打被撞，好，你知道神的器皿就是这样，要耐压耐撞耐打耐高温，你才有办法。啊，有没有反应？就是说你被压了，哎，你就扁下去，好，被高温了，你就融合融化。就是说你这个人是可以被改变的人，可以被改变，可以被塑造的，你才有办法去牧养。我如果当一个牧师，我都只是要改变他们，他们都该听我的，那是做不成的，不可能的。我必须自己先被改变，别人才能够被改变。很多人问我说，江牧师你是怎么教的，为什么你弟兄姊妹那么顺服？我说我从来没有教他们要顺服我呀，我都是讲到我自己怎么顺服神，我自己怎么学顺服，那摸到他们的心，他们觉得哇，顺服真的是蒙福哦，看见你这么蒙福，所以他们也愿意效法学去学习顺服。这属灵的原则就是这样，属灵的原则就这样，你话语跟权柄能力是在乎你这个人被做过。你可以听到人家讲顺服的一篇信息，谦卑的一篇信息，你完全照单下来，回去你的教会你的团契照讲一篇谦卑的信息或顺服的信息，你看看反应如何。那可能插着手说，你一点都不谦卑啊，你一点都不顺服，为什么要我们顺服，知道吗？所以属灵的原则是这样。好，那我们再看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先愿意被神做工，是成为神的工作，这样。好，那还有呢，我们再看诗篇90篇17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好，这个次序也是这样，先是神的荣美归到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才能够神坚立我们手的工作。你知道，你可以靠着你的恩赐才华去服侍，短暂的时候人家听你的，但长久下来人家不会听你的。你必须是主的荣美归到你的身上了，你才会产生长期的果效。好，所以这个我讲到说，我们服侍主，这个神注重我们所事的非常重要。我们最后看一处圣经就结束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好，好，你看看初代教会选那个管饭食的，他要怎么样呢？第一个是好名声。哎呀，好名声就能够煮出好吃的饭吗？好名声数人数就可以数得正确吗？就好名声跟管理饭食有什么相关？可是神说管理饭食第一个要好名声。你就明白，神他一直所有的服事，他首先注重就是我们所事的，我们所事。他不是我们如果选那个管饭食的，就选什么？哎，这个人哈，这个数算人数跟买菜会弄得很刚刚好。好，或者他煮菜的手艺很好，好，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好名声，人家还不太想吃你煮的嘞，是吧？好，所以好名声非常重要。好，那我就讲到说，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首先你要在家里有好名声，好， 你要在家里有好名声，那你要在你的所处的环境有好名声，好，非常重要。不要觉得说我管他，他怎么说管他的。我们一方面别人恶意的毁谤我们可以不要去管，但是人所以为好的，人所以为美的，人所以为我们要人所以为好的，我们要留意的去行，对不对？我们要留心去行那些光明的事。好，众人所以为美的，我们都要留意去做。好，要有好名声。好，我不要常常都是特地要标，好像跟人家众人不一样。好，这个留意好名声。那我想我们就今天第一堂我们先讲到这里。好，我第一堂就是讲到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好，那我们所有的服事很重要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神要我们注意说，我们如果在公义好还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活在这样的里面，我们就在服事基督，而且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那我们要成为神喜悦的，我们一定要让神肯让神来做工在我身上。而神做工在我身上，好，很多时候是借着环境，一方面借着他的这个，就是常常是借着管教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那借着跟人的相处，让我们下来做工在我们身上，借着人的批评指正来做工在我们身上。好，那借着神的光照，也借着人的劝诫，或者借着人的责备，那这些我们要把握，我们肯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